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有朋友问我说啊，哎，Annie，你上次只分享了三本推荐的书啊，不是还有其他的吗？对，还有其他的，所以我今天呢，要再推荐三本书。那第一本书呢，就是由约翰麦斯威尔博士，他本身也是牧师，他所写的。 通往梦想的十个黄金法则，那这是由天下出版社在2010年所出版的。那我们之前的这个今日领袖单元，就是由希望之书和约翰麦斯威尔博士的训练单位所合作提供的。那约翰麦斯威尔博士跟他的团队一直都致力于帮助别人，然后并且创造有影响力正向的改变。 那在这一本通往梦想的十个黄金法则的这本书的引言里面，约翰麦斯威尔博士就说，他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有梦想，因为他曾经问过不只是几百，恐怕有上千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梦想。有一些人会兴高采烈、巨细靡遗地大谈自己的梦想，但是也有一些人会羞于启齿，好像大声说出来就让他很难为情。 像这样子的人，就是从来没有测试过自己梦想的人。他们怕说出来会遭到别人的嘲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把目标设得太高或者是太低。他们没有把握自己的梦想是不是可以成真，还是会注定失败。这样子的人对于如何达成梦想是毫无概念的。 所以他们所有的只不过是，如果有一天我会有所作为，或者是我会想要变成某种名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却完全不清楚要怎么样达成目标。如果刚刚的描述就符合你的情况的话，那放心，你还有圆梦的机会，而且这本书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那这本书里面呢，也提供了这个简单的这个梦想测试题。 就是为了要测试你的梦想是不是可行所设计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不管你现在几岁，人生呢，只要还活着，我们就应该要有梦想。你不要管说，万一我明天死了怎么办？放心，你没有那么快死，好吗？我们都要朝着梦想前进。好，那今天提供的推荐的第二本书呢，是由 C.S. 路易斯他所写的《痛苦的奥秘：一场思辨之旅》。 这是由校园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的，那简体字版的书名是《返璞归真》。那 C.S. 路易斯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应该对他都很熟了。好，那他在书里面就提到了很多人最大的疑问是什么？这个宇宙真的有神吗？ 那基督教的这个上帝，如果他是良善的，一定希望他创造的万物幸福快乐啊。若是全能的，那他一定可以实现这个愿望。可是这个世界到处都有人在受苦，所以呢，这个上帝若不是很良善，那就是他能力不足；再不然呢，他就是不良善又能力不足。所以啊，人为什么会受苦？这个问题看似很义正言辞。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反驳，因为今天到现在确实是有人在受苦。但路易斯建议我们什么？我们应该把格局放大，回到万事万物的根本来看。他讲到宇宙是否有一个创造主，以及还有为什么会有宗教的产生，然后再去解释全能跟良善的含义。 并且呢，他也分析了为什么一个号称全能又良善的神，他却容许痛苦存在人间，而不去出手干预。同时，他也直接指出了痛苦的本质跟根源，还有他唯一的功用。这也是他自己从一个无神论者到变成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徒，他探寻信仰的过程。他认为人必须要从自以为可以掌控一切的幻象里面醒来。 看清楚，我们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追寻到人生真正的目的。其实这本书我读过两三次，我自己觉得非常受用，所以很推荐大家都要读一读。那第三本呢，也是 C.S. 路易斯所写的，书名是《四种爱：路易斯论亲爱、友爱、爱情跟仁爱》，这边是翻成路易斯都一样。 那这是这个校园出版社在2019年所出版的，那简体书版的书名应该也是四种爱哈。那这本书呢，很精细的剖析了上帝的爱跟人的爱，他把这四种爱就区分为刚刚讲了哈，亲爱、友爱、情爱跟大爱。但是呢，因为这本书它一开始其实是由这个 C.S. 路易斯他的演讲稿编辑而成的，所以这个概念上就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前后对照，我们才能够理清哦。那它主要的论点呢，就是爱有可能是属天的，也有可能是属世的。属天指的就是来自于上帝，那这个特征呢，就是他无私，而且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属世的呢，对，他的特征就相反，就是既自私又自我为中心。那所有的爱都应该要追求从属世的转化成属天的爱。在这边还应该要注意的就是，需求的爱并不见得就是自私或自我中心的，因为它也有可能是无私而不自我中心的。譬如人对上帝的爱就是一种很典型的需求的爱，那这种爱呢，也可能是很健康而无私的爱。但付出的爱，很多人认为啊，付出就是无私啊，诶，那也不见得，不见得付出就是不自私，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有可能是自私又以自我为中心的哈。好，所以这个四种爱哦，他这本书的这个核心的论点哈，是取自于这个现代的一个文学家叫做鲁日蒙特他所说的，爱只有在他没有膨胀为神的时候，才不会沦为魔。哇，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印象很深刻哈。换一个方式来说，就是说，爱从他膨胀成为神的那一刹那开始，就会沦为魔。或者呢，我们用 C.S. 路易斯的话来说，任何一种人类的爱，当它的热度高涨到沸点的时候，都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具有神圣的权威性，而把自己当成上帝意志的代言人。所以呢，当一个人的爱自我膨胀的时候，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也就是人远离上帝的时候。鼓励大家可以去找这几本书来读一读，然后跟我分享你的感想。那现在呢，我要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先翻到马太福音的19章、马可福音的10章、路加福音的18章。我们今天还要继续上个礼拜没有聊完的这个少年财主的故事。那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等等跟我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哦。
주의 풍요를 채워 가네 자녀로 명예 지켜가며 깊어진 삶을 주께 드리네. 매일 마주한 슬픔을 견뎌나가며 주 예수의 마음을 닮아가네. 두려운 걸음마다 주가 동행하니 주 의지하며 오늘을 걷네. 주의 신실한 소망을 깊이 담으며 주 예수의 풍요를 채워가네. 하나님의 자녀로 명예 지켜가며 깊어진 삶을 주께 드리네. 깊어진 삶을 주께 드리네.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把这三段的平行经文都一起来读一次，记得要跟我一起开口读哦。好，那现在我们就先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十六到三十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阿们。接着我们再来读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十七到三十一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阿们。现在呢，我们还要再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18章，我们要来读18到30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阿们。好的，今天呢，一样就是使用这个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的资料来跟大家做分享。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耶稣告诉这个少年财主要遵守一切的律法，那少年财主回答说，诶，这些我都遵守了，那还缺少什么吗？耶利米说，这个年轻人宣称自己已经遵守了所有的诫命，但是他却从一开始就屈服于财富的势力了。那奥古斯丁呢，这怎么说呢？奥古斯丁说，其实这个年轻人呢，后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嘛，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他离遵守律法的诫命还很远。并且奥古斯丁还认为，当他回答说他已经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是骄傲多于事实。其实啊，就是除了福音书上所说的他的钱财很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奥古斯丁更进一步的讲，人如果没有钱财，也不想聚集钱财，那是一回事，但是人如果有了钱财却要分给别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呢，没有钱也不想聚集钱的人，就好像是拒绝食物的，但是有了钱却要分给别人，那是好像要割掉自己身上一块一个肢体一样的。所以啊，耶稣就跟他说，哎，如果你已经确实都遵守了这些诫命的话，而你还愿意走到完全人的话，那你还有一件事还没有做啊，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东西，然后分给穷人。结果呢，这个少年财主听了之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的财富很多。奥古斯丁说，如果你遵守不了大的诫命，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跟从我，那至少要遵守小的诫命啊，对不对？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偷盗，当孝敬父母，当爱邻人如同爱自己。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还有时间悔改，不要抗拒责备。即使我们昨天是小偷，那今天就不要再做小偷了。如果也许你今天还是一个小偷，那你明天就不要再偷了。你总是要找个时间停止犯罪。我们想要拥有好东西，但是却不愿意做一个好人。我们的生活 往往跟我们希望的背道而驰。所以如果有一个好的房子是一个很大的好处的话，那大家想一想，有一个坏的灵魂，那是多大的坏处哈？那奥古斯丁的话就是这样子讲的哈。其实奥古斯丁讲的很对哈。我们以为我们受洗了，我有去教会参加主日，我做十一奉献，甚至我还要去做宣教，对不对？那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啦，对不对？我很爱人呐，我爱神又爱人哈。那在耶稣面前，我应该是一个满分的基督徒才对啊。但事实却不然哦。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总是在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遵守诫命？我们总是在不影响我们的生计之下做出奉献。我们在做神的事工之前，我们要去服侍之前，我们总是会先想到说，哎，我有没有时间？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深深反省我自己。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罪可以被赦免，希望可以得到永生的话，那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检视一下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一切的动机跟我们做决策的出发点，我到底是以神为主还是以我自己为主。我要承认我真的是很多时候就是会先以自己的时间为主，或者是以我现在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为主。哇，原来这些都是就不应该的，我应该先从神的角度去想，就从神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有这样子要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还需要更多的跟神的沟通。那耶利米就讲到说，我们想不想走到完全的地步，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真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那如果我们想要走到完全，那要变卖自己所有拥有的东西，不是变卖一部分哦，像那个亚拿尼亚跟那个撒菲拉这样子哦。如果我们卖掉一切财产，又把财产分给穷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开始在天国为自己预备财宝。但是这还不足以让人达到完全哦。耶柔米说，做完这些之后还要可以去跟从耶稣。很多人可以做到抛弃财产这件事，但他并不是去跟从耶稣。所以耶柔米认为，一个人如果说自己相信耶稣的话，那他就必须也要在耶稣走过的脚踪上面行走。听到这里你可能就会讲，哦，哎，你这怎么可能，对不对？那太难啦，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穷光蛋吗？对不对？那谁还要奉献给教会，对不对？那每天睁开眼睛就要吃啊，要吃就要钱啊，那要有一个地方住也要花钱啊，那就算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我也要钱，有钱可以奉献才行，对不对？如果我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哎，你如果是你，你做得到吗？哇，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哈。所以厄利根是这样回答的，有人问他说，如果一个完全人就是应该拥有所有的美德，不再因为恶意而行事的话，那么一个人如果变卖了所有财产分给穷人，又怎么可以算是完全呢？就算有人这样子做了的话，他也不会从一个原本会生气的人马上就变成一个不会发怒的人啊。那这样子他也不会立刻就是从此不会再感到忧伤，他可以超脱一切所有会困扰人的烦恼。那也不可能就是说他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任何恐惧，包含这个对困难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那还有啊，就是这些不完全的人所害怕的事情，难道这个人就不会再感到害怕了吗？一个人如果真的变卖了所有的财产给穷人的话，那他就真的会什么欲望都没有了吗？而有人就这样子问厄利根。那厄利根呢就想说，哎，基督徒你要有智慧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些人他会回答说，如果把钱分给穷人，那穷人的祷告就会帮助他们。其实这样子的说法是来自于他们认为在物质上面贫穷的人，其实他们是有富足的属灵财富。其实在圣经里面当然也这样讲，人如果把财物分给穷人，就是拿这些人的属灵财物来弥补自己的缺乏，帮助自己得救。那这让我想到诗篇的41篇一节里面曾经讲到，就是说眷顾贫穷人的人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那37篇的16节又讲到，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却胜过许多恶人的富裕。一个寻求神公义的人，他也许在世人的眼光看起来，他在这个世界的物质上并不富有， 但是圣经却应许这样子的人必定能蒙受神的祝福，因为神应许给这样子义人的奖赏是丰富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切属天的丰富，这个义人都必有份，而这样子属天的丰富才是真正不朽坏可以存到永远的财富。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世的财富，没有办法比较的。那格利勉呢就讲到说，上帝为情愿的人赐下了何许的丰富。哇，这讲的实在是太诗意了，对不对？太感动了。但是呢他要继续讲，如果他们早早就放弃热忱的话，那么上帝所赐的丰就会受到阻碍。这让我想到我最近学习到，上帝给每个人的恩典都有固定的地方或位置，也就是说我要顺着上帝的话语去做某一些事情，那我才能够得到恩典哦。所以啊，如果我们想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自己认为比较好，自己喜欢的，自己觉得哦，那我这样子做起来我才是我想要做的啊，对不对？而不愿意去走上帝安排的路的话，老实说，上帝安排的路通常都不是一条太好走的路，通常我们都不太会想要走。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上帝原本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会得不到。就是像刚刚这个格利勉教父所说的，那格利勉又补充说，因为救不情愿的人是一种强迫的行为，而救那些愿意的人则是施恩的行为。那可能就会有人就有异议啊，就说你不是说上帝都是赐丰盛的神吗？耶稣这样是不是对有钱的人太苛刻了啊？这在二三世纪后，第一位用拉丁文来写作著名的这个拉丁神学之父特士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财主是跟随了自己的主意，跟随了自己的想法，拒绝把他所有的分给穷人，坚守自己的主张，所以他才被耶稣弃绝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苛刻这两个人来这两个字来指责耶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都有能力来决定你是不是要玷污你自己。那这个特士良更举了这个生命记的十一章还有三十一章里面摩西所说的话来证明，他讲说，看哪，我今日已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所以呢，特士良就讲，人应该要选择善的，如果你做不到，那是因为你不愿意，但是神已经显明了，如果你愿意，你就必定做得到。所以就是上帝呢已经向我们的自由意志陈明了每一件事，但如果我们还是选择不遵守他旨意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远离他。我这讲起来你可能就会又讲到说，你这样子，这个少年财主只不过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那是他自己赚的啊，对不对？他累积来的啊，只是不愿意这样子做去帮助穷人哦，那不这样子做就要远离上帝哦，这真的是太过分了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希拉流就讲，这个年轻人听了耶稣这样讲之后，他就忧忧愁愁走了，对不对？是因为什么？因为比起耶稣，他更相信自己的财富。那奥古斯丁怎么说呢？奥古斯丁说，这个年轻人他想要一个良善的夫子，但是对于夫子的话，他却不想要顺从，也不想要跟从这个夫子，所以啊，他当然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被捆绑在自己的欲望里面。他当然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把这个财产的重担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讲到这边呢，我就要回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上面来。各位，你知道当我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联想到什么啊？就是以前那些曾经说出口这些伤害我的话的这一些话语，这些人，或者是我被刺痛的这个伤口，其实呢，都好像我在这个地上的财宝一样。虽然它不是财宝，它是一个伤害我的东西，但我却把它好珍惜它哦，好像这个财宝一样，紧紧抓住它，不肯放手。那 像以前我在跟人家做心理商谈的时候，我总是会比喻，其实我们跟人的关系都像一块干净的木头，一个板子，我们所说的这些伤害人的话，或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伤害人的行为，都会在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板子，这个关系的木头上面钉上一个钉子。以后就算这个钉子拔走了，就算我跟你说过对不起了，但是那个板子上面它还是会有一个洞，而且那个洞是没有办法去补平的。我们的心也像那样子，但是我就要因为这样子就紧紧抓住这些伤痛不放吗？如果我抓住这些痛苦的回忆，其实对我来说，没想到一次就只是会再加深我的痛苦一次而已啊，不是吗？但是如果我要选择要跟随耶稣，那么这一些我把他们好像当成哇好珍惜哦，好像财宝一样，我动不动就想到说啊，你看这个人伤害了我什么，那个人讲了什么话，这个人对我怎么样哈、哦？我把这一些东西如果我紧紧抓住我不放下，我那我要怎么跟随耶稣？我应该要放下，这样我才能够轻装变形的跟随耶稣啊！我总不可能拖着一整个牛车然后跟着耶稣，对不对？耶稣到处走来走去，那我怎么可能，我三两下就没力气了。我有个朋友，他们去年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来韩国滑雪，然后他跟我玩了几天，他们一家五口人只带了两个行李箱，而且还有一箱，其中一箱是全部都是要给我的东西，我真的非常惊讶哦。因为一般不是大家来韩国玩都是一个人要两卡行李箱才够装嘛，对不对？因为就算你不带衣服来，那肯定也是要买一堆东西回去的、啊、结果我这个朋友就说，因为她老公，其实她老公也是我朋友，其实她老公不喜欢带太多东西出去旅行，所以力求简便，所以他们其实那次来了快一个礼拜哦，好像是六天吧，我印象中六天，对，六天还七天我忘了。那总之呢，他们力求简便，而且他们也不喜欢在国外买太多东西哦，因为他们其实经常在世界各地，他们经常在旅行哦，所以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去体验，就是那一段时间在当地的那个生活的体验，而不是买一堆纪念品，买一些东西回家哦。他们一直都是我很尊敬的朋友，其实那一次我真的又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一课，对。我就想，如果耶稣给了我一个机会说，哎、欸，你来跟从我，那我还要跟耶稣说，哎、欸，等等，以前那个曾经讲话刺伤我，在背后对我道三说四的这些人，哎、欸，我还没有报复他、欸，哎，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人很凄惨的下场、欸，哎，我还没有听到他跟我说对不起、欸，哎，所以我不能去跟随你啦，对不起，耶稣，那不是很可笑吗？所以哦，关于这个部分，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哦，即使这一些人他们曾经伤害过我，但我给他们一次伤害我一次的机会已经很多了，我不可以再因为他们就阻挡了我可以跟随耶稣得到永生的奖赏的机会。所以呢，即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原谅这些人了，也许我心里面还有没有原谅的部分，或者是我还没有想到，但是我可能心里面也没有原谅他们的人哦，那我也要今天我就要为了耶稣假装我已经原谅他们了，我已经不再在意他们曾经伤害我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总是要给自己一个理由啊，我们才可以心甘情愿的去放下嘛，去这些我们已经执着了很多年，我们一直不断拿出来检视的这些伤口，你说对吧？那个最好的理由就是什么？就是为了耶稣。好的，不知道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你获得了什么，非常期待大家可以在节目下面的这个留言栏留言给我，很期待听见大家的分享。那下一次呢，我们是不是念了很长的经文，对不对？我们现在分享了上半部，下一次我想跟大家分享骆驼穿过针眼这个有名的比喻的部分。好了，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放下自己来到你左前， 神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口才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跟随你心